13章、两章呢是连起来的。十三章就是他们要求那个去窥探迦南地，到底这个地是不是哪里的功夫，然后他们从什么地方上去，该走什么路，那么那地的人到底如何，他们要去看看一看。那摩西呢也答应他们，那摩西所以答应他，摩西让他们看见了神所给他们，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也一定是真实的，那离这地方一定是牛奶一米之地，让他看见之后呢就没有话可说，并且把那地的国子带回来呢，叫以色列人都看见这个地实在是神照着神所说的那牛奶一米之地，好他们受吸引了，他们更勇敢的那个到迦南地去。那摩西这样想，另外一方面虽然那地方人呢非常强盛，那一般也是野蛮人呢，所以这个那的以色列人来说你没办法抵挡他们，但是摩西想神与他们同在，神必率领他们能把他们带到那地方去，让他们也认识了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的，不仅他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一米之地那是真实的，并且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也是那大能的神，他能胜过所有些难处，好让他们的信心呢更坚定，让他们到了迦南地那儿征战时候了能显出勇敢来，这是摩西的意思。那摩西为他们祷告神，那神也答应他们，神说好，我让他们去吧。那神知道他们的情形，为什么神说要他们去呢？因为我们的神呢，常常的不会半路来训斥我们的，好像你有这样的心愿，那么神就说好，你这件事对你不好，你不要去做。那神不这样做，若是这样做的话呢，你会里头不服气的，怎么对我不好呢？这个我的心愿蛮好的嘛，你会不服气，所以神就借着这环境啊，把你的心显明出来。那么神就答应好，让他们去吧。然后他们里头显明出了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般人，一面是他们对自己呢有了认识，另外一方面也给他们看见了，我们的神实在是那信实的神。那么他虽然人虽然不信，但是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们维护他自己，这神答应他们的缘故。所以无论是摩西也好，无论神也好，答应他们都是为了好意，而他们的意思呢，那就要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可能开头那意思也是好的，不过呢让他们看窥探那地回来之后啊，让他们觉得那地方好是很好，不过呢那地方那个人呢非常的强啊，身量很高大，那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他们，我们在他面前呢就像小蚱蜢一样，我们上去了一定会给他们吞吃掉的，并且那个地方城墙啊城啊非常坚固，我们也没办法攻得进去的。那我们上次也说过，那地方那个仇敌啊抵挡他们差不多把三面都给他包围起来了，可能四面都包围起来，他们就把头一面南面的亚玛利人那个冲过去了，但是还有左右两面迦南人，前面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亚摩利人，那么在阻挡前面，说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他们看看这形势啊，那么这个非常的是不可能啊进去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看一看呢，那些人的那么的高大，他们自己又是那样渺小，所以他们觉得什么也罢，所以他们就回来报恶信，一面好是很好，不过呢那个地方我们进不去的，那我们一定在给他吞吃掉的，我们一定要在那地方被他们刀杀，被他们杀死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呢，把这个信息十个探子，那包括这样的信息，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耶稣亚，还有一个是亚拉夫的儿子加勒，还有加勒两个人呢，他们看见的和这个别人那个石头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们的眼光呢和石头是不一样，所以他们报了，那他们就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得胜的，我们不要怕他们。那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为什么呢？加勒和耶稣亚，特别这里说到加勒，那加勒他所看见的和这些十个探子所看见的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加勒不害怕？为什么加勒说他们可以上去，那个助阵得胜？难道加勒是不是称着自己啊那个匹夫之勇啊，就是他是很勇敢的，他可以没问题的，还是为了这件事情吗？还是加勒这个说大话呢？ 到底 为什么假的这样说，你说和他们十个坛子所说的完全相反，十个坛子所说的话也是真实的，不过呢他们所看见的眼光啊不一样，你十个坛子所看见的乃是城墙的高大，乃是、啊、那个地势的险恶，那个另外一方面，那个十个坛子所看见乃是那人呢、啊、亚那个地方有亚拿族的人，那个亚拿族人身量非常的高大的，他们地的这个地方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人来说呢他们是这个这个在他们跟前呢像蚱蜢一样，一定会给他们吃掉的，所以他们就他们包括他们说的是真话，不过呢他们眼光啊看错了，迦勒所说的也是真话，他眼光是看对的，所以迦勒是专心跟随神的，所以他有个眼光，神的眼光，他所看见的虽然是那地方非常险恶，那个城墙非常高大，但是呢他所看见神啊，在我们的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呢，他不是看难处，那是看神，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时候了，我们就看难处，一看难处时候我们就跟人倒下来了，那我们若是看见在难处当中，无论在怎样的环境，我们的眼睛不是看难处，我们眼睛乃是看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撒迦利亚第四章就说了，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跟前呢都要变为平地，像大山那么大的难处啊，都是在所罗巴伯的跟前呢变为平地，那所罗巴伯就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在主耶稣的跟前呢没有难处能够抵挡他的，无论是大山也好，无论坚持也好，无论是再坚固的城墙，或者是仇敌那么再多的仇敌也好，那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些事情啊，那神都我们的神是大能神，都胜过了，所以在耶利米书有好几次说的，在我岂有难成的事情吗？耶和华的膀臂难道缩短吗？在我岂有难成的事情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学一个功课呀，就是我们眼睛啊，我们要一直看见主，我们不是看见这些难处，虽然难处在那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眼睛所注视乃是主，我们的主比一切难处都大的，所以若是我们看主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出来，我们若是看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那就会失败的，我们就会灰心就会丧的，这是头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把那些人呢要和神来比较，不要和我们来比较，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抵抗他们，那么我们身体也是软弱是脆弱的，我们没法抵挡这些疾病呢，那么仇敌也是那儿强盛，比如他们是吞吃人的那个，都是伟人，都是伟人的后裔，是吞吃百姓吞吃人的，这我们必须按照我们来说呢，我们没办法和他们抵挡的，以色列人也没办法和他们抵挡的，但是我们不要把难处和我们来比较，我们要把难处和神来比较啊，虽然是他会把我们吞掉，但他能不能把神吞掉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呢比在世界的更大，那没有一个东西能大过我们的神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把神吞掉，反而呢像耶稣亚说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把他们吞掉，因为我们的神太大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学信心的功课呢，那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看难处，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一直注视在神的身上，望断于际耶稣啊，就是把一切事情我们都看都摆在一边，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能超过这些难处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那难处拉到我们身和我们比较，我们这是很软弱很算不得什么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这姑娘是人算什么，你却看顾她，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论是我们聪明也好，我们智慧也好，我们的能力也好，我们都没有办法抵挡仇敌的，今天我们乃是看见不是把他们和我们来比较，乃是把仇敌啊和我们的神来比较啊，那是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告诉说这个那在我们里头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啊！我在我们里头有一位啊，他是大过世界的啊，他是大过仇敌的，所以我们若是把他们来和神来比较的话呢，那他们在神里面就是站不住的。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信心的功课，两件，就上一次、啊、我讲的这两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样， 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看神，我们只看难处。啊，难处太大了，像山一样倒下来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失败了？第二件事情呢，那我们就把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太弱了，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抵挡，没有办法抵抗。我们看我们自己，那我们也失败了。所以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也不看自己，我们只看我们的神，那也看在我们里头那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若是我们这样的，我们眼睛注视在主的身上的话呢，那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能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不仅得救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信心的，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也需要信心的。所以那个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说，一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有三方面。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能得救是因着信心，那我们这种生活也是因着信心，我们是能够胜过仇敌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信怎样操练？第一呢，就是碰到事情说不要看难处，只要看我们的主啊，主比难处更大，在没有一点难处也不能解决的，说没在他既有难成的事情的，若是看主之后，你信心就会照光旺起来的。第二件事情呢，不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很微小，这是算不得什么，我们也不能做什么，那也没办法抵抗仇敌，我们要看我们的主，咱们里头有一位比在世界的更大。那若是你看主的时候呢，你就会刚强起来了。那你们看自己的时候，就会灰心丧志的。那所以这是我们操练的那个信心呢，操练信心两个主要的原则啊，我们都要学这个原则。这在十三章我们所看的，到了十四章呢，就是这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时候呢，全会众啊都在那个激动起来了。这个他们就把怨言了，埋怨摩西和亚伦了，那么也埋怨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那我们还不如早死在旷野里头，我们还不如早死在埃及，为什么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来呢？那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就埋怨神啊，就但不仅埋怨神，并且呢也在抵挡神的旨意，就是他们说好，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好了。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明明知道是神把他们背在身肩膀上，像老鹰把小鹰背出来一样，就接着他们要回到埃及去，完全抵挡神的计划啊，抵挡神的计划。所以他们不仅是反对神、抵挡神的犯人，并且他们也是要抵挡神的计划，要叫神的计划不能成就。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啊，外面来说是以色列在那儿做的，但是里面来说呢，是撒旦在那儿做的。说很多时候呢，你不要看人在那给我们凶啊，人在那给我们发脾气，人在那做这个呢，许多时候不是人做的，乃是魔鬼的人里头做的。所以这个在以弗所第六章就说到，我们呢，这个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乃是以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在那征战。所以我们今天都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征战情形当中，蒙恩得救，我们就在战场上的。我们知道这是在我们是在战场上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总是在战场上。你总是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撒旦总是要来抵挡我们的。所以撒旦借着各种环境来抵挡我们，他也借着各种各样的人来抵挡我们。很多时候人说讥笑的话，也很多时候人说恐吓的话，也很多人说呢，那逼迫我们、抵挡我们呢，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要看见，不是他的问题，乃是撒旦问题，乃是仇敌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征战的那个目标。很多时候我们就和人那儿吵起来了，和人那儿争起来了，你把目标弄错了，是不是？根本不是人的，人不过是外面的一个使用的工具就是了。好像一个人呢使用木头棍子，那你和木头棍子那儿争起来了，这个不是的呀，那是人，是背后魔鬼在人里头主动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魔鬼在那里啊，他不仅主动人在反对神、抵挡神，叫神受到羞辱，并且呢他也在那里啊来破坏神的计划。撒旦呢就是破坏神的计划，神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那带到迦南地区，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使他们建立国都。那么神要在这国家里头，神要做王，在那掌权。魔鬼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说经常说那样破坏，要不说我们回到埃及去吧，下边就决定说我们不如另外立一个领袖啊，我们就回到埃及去好了。他不仅这样计划这样想啊，并且他们这样决定了要回到埃及去。 所以你看见这不是以色列人在那做的，乃是魔鬼在他们里头做的。那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这样的糊涂的，是不是？是把他们带出来，在埃及怎样做苦工啊，怎样子那唉声叹息啊，那是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是很感激主的啊，等到这他们要回去，那不是魔鬼在里头做的一件事情吗？魔鬼常常不仅是在以色列里头这样做，他也在我们里头这样做。很多时候了，魔鬼借着世界来吸引我们，借着世界来牢笼我们，借着世界把我们呢抓回去。那我们是跟随主的，我们和世界已经断开了，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世界了。但是魔鬼就把我们呢要从主里面呢抓回去，要抓到世界里面去，用世界来霸占我们，用世界来辖制我们，用世界的引诱来破坏我们。这魔鬼的工作，说今天也常常把我们带回到世界里面去，让我们贪图我的世界的享受，让我们贪图世界的名誉地位。那么这是魔鬼做的。人在外面做，那不过人是他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了。那实在不是人做，乃是魔鬼借着这个人呢，来那个吸引我们，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仇敌的轨迹。所以保罗常常说一句话，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轨迹，我们要晓得仇敌的轨迹，不是人的问题，乃是仇敌的问题。不是他对我的怎样，乃是仇敌在他里头，借着他来这样来迷惑我，来引诱我的。那这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征战第一年的对象必须认清楚，也要知道那个仇敌总是要把我们掳掠回去，都把我们带出来了，那魔鬼就要把我们掳掠回去，让我们回到世界里面去。那我们回到世界，我们就不爱主了，我们就不能好好跟随主了，是不是？这就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心就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了。那魔鬼他的心，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魔鬼的轨迹。这个摩西和亚伦呢，他们知道，亚伦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摩西知道魔鬼的轨迹。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发怨言，在那吵啊，在那闹啊，在吵着要回去的时候呢，摩西和亚伦有没有说什么话呢？
伏伏在神的面前，
他们就伏伏在
耶和华
会众的面前，
对，
伏在会众的面前。那当然也是伏在神的面前的。那为什么他这时候不讲一点话呢？鼓励他们，你要不要再发言，不要埋怨，神会把我们带进去。为什么不做这件事？他要做，他要伏在那，一句话都不说，伏在那里。他伏在那做什么事情呢？是不是等着挨打？
祷告。
摩西亚伦，头一半人是摩西和亚伦，他们头一件事，头一半人就是伏伏在神的面前，伏在全会众跟前，就是伏在神的面前。伏在那做什么事情呢？没问题，一定在那祷告。那不能一句话都不说，就伏在那儿等着
挨打，
不会的。他们一定是在祷告的，是不是？他们不是消极的，他们肯定是很积极的，在祷告神，祷告神。那为什么在这时候祷告呢？好像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了，那他这个应该躲避，或者用话拦住一下，或者怎样做？那他们在祷告，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属世的征战，乃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和人在那儿征战，乃是和执政的党权的和魔鬼在那儿征战。摩西他知道这件事情，和摩西和亚伦呢，他们是整个以色列代表，在神的面前呢就这样祷告。我们知道那个征战当中最大的一个，也可以说兵器也好，也可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祷告。
祷告。
虽然他们有很多兵器要，很多军装都要穿上的，我们蒙恩得救，神已经把这些军装都赐给我们了，都在我们里面。但是为什么他们里头不发生作用呢？这个祷告。祷告就叫我们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军装，让这军装啊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无论是那个 护心镜也好，无论是这个盾信心的盾牌也好，无论是手中的宝剑也好，无论是救恩的头盔也好，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军装。那我们要穿上这军装，我们蒙恩得救已经穿，神已经把这军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并且呢我们都已经穿上了，但是在我们身上不 work， 不发生作用。为什么不发生作用呢？就缺少祷告啊。祷告乃是运用这些军装啊，那个一个能力。我们若是不祷告的话呢，这些军装啊虽然好是很好，但是不能显出那功效来的。所以我们要祷告。那摩西在亚伦呢，他们就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还记得，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候呢，在旷野里头。开头时候一点没东西吃了，神把玛拿降下来给他们吃了，以后他们没水喝了，神又从在米甸安，在这个神又从那个磐石利非丁那里啊，神用磐石在磐石当中给他流出活水来啊，他们肚子干渴也都解决了。所以以色列走在旷野头啊，虽然从埃及出来那时段一段到了基乃山，那个并不太长，只有三个月之久时间，但这三个月那路程也是很难走的，还遇见这么多的难处。当然这些难处主都给他们解决了，但是总是感觉疲乏，感觉软弱，这个一般人。那么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那个有亚玛利人了，你知道亚玛利人就来跟他们征战啊。亚玛利人是在那山地里头居住在山地的，他们素来是都很有训练的，他们跟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没办法抵挡他们，因为以色列那是一般乌合之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一点组织都没有，一点的这个一点训练都没有，所以他们根本不能抵挡这些亚玛利人的。那时候呢，亚玛利人既来征战的，他们必须要来应付这件事情。那么怎样应付呢？第一就是摩西要约书亚，你率着以色列人去征战啊，去征战。那总是摩西这个知道那个在约书亚里头有一个征战的灵啊，所以才叫约书亚去。那么多青年人，那么多少年人，为什么不找别人呢？为什么找约书亚呢？他里头有一个征战的灵啊。那约书亚虽然里头有征战的灵，但是这一帮率着这带领这一帮乌合之众这一帮人跟亚玛利人征战呢，这个不是对手的。所以当亚玛利征战的时候呢，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当然会失败的。那以后呢，这摩西啊就告诉约书亚说，你率着以色列人去征战，我呢我就到山上去祷告。他就祷告，要祷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什么时候举起手来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手落下去，那以色列就失败。所以不是约书亚有什么战略，也不是约书亚真的刚强能够胜过亚玛利的，那个胜败的秘诀呀，完全决定在就什么事情呢？
祷告。
哎，摩西在山上祷告的事情。所以这个亚伦呢，看这样情形啊，那不能这样子啊，就让摩西就坐下来，那么坐在石头上面，然后呢，亚伦和胡尔两个人呢，都扶着摩西的手，让摩西手一直举着啊，不会划算的，不会垂下来的，一直举着，一直在祷告。结果以色列就大获全胜，完全得胜啊，多么的把亚玛利人们杀败了啊，这个。所以那次他们得胜，他们得胜的原因不在于约书亚的征战，也不在以色列的那个强盛，乃在于摩西的祷告。所以这是在圣经的头一次给我们看见征战的秘诀，那个得胜啊，完全在于祷告啊，不在于他们，因为他们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既然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果耶和华不在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绝对不会胜利的。那个觉得军队能够打胜仗，完全是耶和华在那儿率领啊，全在那个地方。所以摩西祷告时候呢，以色列就得胜；摩西不祷告，以色列就失败。这个功课呀，摩西早就知道。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呢，他碰到这种难处，他知道这是仇敌做的。所以摩西怎样，就伏在地上祷告啊。他知道这个祷告不是消极的，这个祷告乃是积极的。那这个祷告不是在那里啊，这个好像这表演一下，乃是的那个得胜的一个秘诀。所以摩西在那祷告，这是一面。第二方面呢，还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啊。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呢，他们就出来讲话，他们讲话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为主做来做见证啊。他们讲什么话呢？头一件事，头一方面呢，他们讲啊，他说神所给我们的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 那我们要想上去得了那个地，那个地方是极美之地，那就给人看见他们眼睛啊，一直注视着，注视神所赐给他们那个地，注视神所应许的，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那个应许之地乃是极美之地，应许之地乃是牛奶一蜜之地，他们是抓住神的应许啊，神既然是应许了，神必定要成就这件事。这第一件事，他祷告。第二件事呢，他就说到：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的，那你们不可以背叛神啊。他说：我们要是我们上去，那个这个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的。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把他们吞掉的。那不要看这些一般人，这些人怎样强大，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第二件事情呢，他们是头一件事情是他们眼睛注视在神的应许上面，神既然应许的，神必定要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的，除非他不应许，他既然应许了，这事情必定成就的。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注视在我们神的身上，我们的神乃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乃是那个比一切都大的神，就刚才我所说的，他们眼睛所看见乃是完全在神的身上啊，神比仇敌更大，神比这个仇敌更大，神比一切难处，在这些难处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的。这是第二件事，他们可以再看见那个神的大能啊。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所讲的话，一面是为了神在做见证，见证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另外一方面，为了神的大能在做见证，这些难处都算不得什么，难处神一定会把它能带过去的。那个仇敌的强大，那我们会把他们吞掉，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仇敌更大。这是他们做的一件信心的见证。这是他们的见证。我们今天做见证啊，就是要做这两面，一面见证神的应许不落空，神既然这样说了，神必定会这样成就的，神不会落空的。他既然说想信他的信子人有永生，那我们只要信主耶稣，我们就得到永生。我们为的是做见证，这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第二呢，我们要做个见证，就是神是大能的神，他是大能的神，没有难处他不能的，没有难处他不能胜过的。他既然应许了，他必因着他信实的缘故，用了大能了来成全他所应许的。除非是没有应许，神若是没有应许的话呢，那我们没有把握。神既然应许了，他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成全了他所应许的。第二呢，神是大能的，他也能够来成全他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应许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是信实的，我们盼望守信用，但是你不一定有能力啊，是不是啊？那我们的神他不仅守信实慈爱的神，他也是有全能的神，他有能力来成全他所应许的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们是为了主在做见证。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两个人呢，他们做见证是在什么人跟前呢？在
全国中
以色列的面前。
对
啊，这以色列有多少呢？
好多万呢。
以色列好多万呢，光是他们从20岁以上能够拿兵器去打仗的人有多少？
60万。
有60万。你看这两个人呢，他们在60万跟前做见证啊，这60万推也把他们俩吞掉，撕也把他们两个撕掉的。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在侃侃而谈呢，在他以色列跟前在做见证，并且责备他：你们不可背叛神的，我们要上去，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神会把他们吞掉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做的见证是那么的刚强啊，一点都没有害怕。为什么呢，员工？
心里头就相信神了，
相信耶和华，相信谁了？一直对的相信。前面我们说的，他神是大能的，这个他做的见证就这样的见证。他们所以那敢，就是因着他们有得胜之力。这约启示录第12章啊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第二呢，和他们说见证的道。第三呢，就他们所以他们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
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性命。他们把自己性命都豁出去了，我们为了主做见证，我们把性命都摆上去，就是死我们还是要做见证的。弟兄们，这样的人呢， 他们才是得胜者，这样人才能为主做见证。都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面做见证一面怕，那怎么办呢？那地方人会吞吃人的，那个地方是杀人的，那地方人是不行、那么厉害的，我们怎么能去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做见证啊！你做见证必须是有一个这个灵啊，就是随之一死也不害我自己心，我就是死，我还是为主做见证的，是不是？就像马丁路德呀、他所说的，他即便杀我身体，真理仍然起立。他为了真理在那做见证，你把我身体杀掉，只要真理还在起立的，真理不摇动的啊，神的国度永无影。所以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灵啊，一个征战的灵，得胜的灵就是不顾性命。若是一个兵丁啊怕死的话呢，那就是不能打仗，是不是？一听枪声啊，一听炮声就跑掉了，这个不能打仗。一个打仗的人，这个得胜，这个他必须是，一面是他们知道他们为了什么征战，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不怕死啊，把命都牺牲，他们也愿意甘心乐意，这是呢那个得胜之命。所以，这，那么然后呢，就看见说呀。就以色列人就喊起来了，要怎样他们呢？
打死了，
那个是暴民呢，是不是？一打就打，拿一块石头打呀！不要说60万人了，60个人呢也打死掉了，是不是？那根本是没办法抵抗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就是随之欲死，也不爱自己性命，为了主在作践。若是我们这样站在主在面呢，主就站在我们在面。说他们正在危机存亡那个时候啊，那个就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啊显现出来了，耶和华荣光显现出来，所有的人呢都停下来了，他们就不敢动了。这是那个得胜的，那个得胜的那个一面给我们看以色列失败，给仇敌所利用了，来抵挡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有一般人呢，他们站在主这一面。他们是得胜的啊，他们这个不怕仇敌的，跟仇敌在征战的。所以摩西、亚伦那儿祷告，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亚他们在为着主在做了美好的见证啊。这是呢，神所要在站在神那一边，站在主这一面一面的人。所以这是个属灵征战呢，就只有看见说，有的在魔鬼那一面，有的是在神那一面。在魔鬼那一面虽然有60多万人呢，但是呢，在神这面呢，虽然只有4个人呢，但是这一面呢，他们因为神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仍然是得胜的。
是的。
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神的审判。神出来之后呢，神就实行审判。神审判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统统都杀死掉啊！用这个说要把他们杀死掉，要让摩西的后裔啊成为一个大国，把这些都杀死掉。那为什么缘故呢？神为什么这个审判他们？发怨言。那第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作为。说这个百姓藐视我的作为要到几时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第一呢就是藐视人的作为，藐视人的作为就不顺服啊。神要他们上去得呢，承受那地做他们的产业，结果他们不顺服。他们，我们怎么能上去呢？那上去都还不，我们要被杀死掉的，他们都不顺服。那第二件事情不信，说神既然允许呢。他不相信，所以这个百姓藐视，但不信我以后到几时呢？他们十次在试探神，不相信了。那这一次呢，他们又是完全的不相信神，所以啊，这是他们的失败的原因，这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这个信心呢和顺服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欢，就在于什么？
信而顺服，
此外没有别的可以讨主喜欢的，所以我们信而顺服。这是我们的顺服，是吧？我肯顺服，那 主怎样差遣我们，我们就怎样去，主要怎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样去跟随，说你差遣我我就去，你带领我就跟随，这是很有信心的人呢，他们是一般顺服的人。所以今天主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心而顺服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章就告诉我说，这个信心呢，信就是望，不是信，信是这个，说的什么意思？就没有别的事情比信心呢更让人喜欢了。
Without faith cannot praise God。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的那个。孙子在那里背，
孙子在那背，
我听到了，在
人背，人背有信就不能够
神的
喜
悦。
人非有信
就
不能够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你信心呢，乃是神所喜欢的，而顺服呢，是信心的一种表现。所以信而顺服啊，此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能讨神的喜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信而顺服。一面相信神，顺服神，是吧？神既然应许了，我们就相信；那么不就相信，我们要顺服神。亚伯拉罕就这样，亚伯拉罕他遇到神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将天上的星、上海边的沙那样多众多。亚伯拉罕信神，那信，他那时候一个后裔也没有。他说要活在我，要做我后裔的是大马色人，一定是信。这个他要做我的后，做我这个奴仆，要做我的，做我的后裔啊。我们都年纪都老迈了，我们哪里能生孩子呢？但神说，你的后裔将来像天上星、海边沙那样众多啊，领出去让他数一数天上星，你数得过来吗？他数不过来啊，你后裔将来就这么多。亚伯拉罕怎样信？那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他为义啊。说这样信不容易的，是吧？而这个信心呢，它是不摇动、不改变的。说纵然他们到年纪就老迈了，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亚伯拉罕仍然信啊、总不摇动，那应当信都不要。为什么他仍然信呢？因为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了，神必定要成就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应当有神应许的缘故啊，他就那个坚持那个信心不摇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相信神也不是凭空的相信，好，我相信神会医治我这疾病的，那不医治怎么办呢？我相信神会解决我难处的，那不解决怎么办呢？你必须有神的应许，神应许了他要解决难处，他应许了要医治你的疾病，那你就抓住神的应许。无论是我病怎样严重，无论是难处怎样大，我相信神总会带我过去的，因为他应许了。所以我们信息的根据啊，就是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心啊，到讲哪去了？
第一，什么？所以审判，神为什么要审判？
啊、
原因？
是审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第二点，不顺服。
不顺服。
我越是不顺服，第二是不信。
对。
你们要藐，他们也藐视我到几十年，他们不信我要到几十年。一个是顺服的问题，一个是信心的问题。这叫神审判他们，那审判他们呢？怎样审判呢？就是把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呢，要把这以色列的这一代的以色列统统的杀掉。那他们那个妇女孩子留在那里，那还有亚勒和约书亚留在那里，那么其他以色列人统统要杀掉。啊，照着你们的话，你们说要那个，就你们要死，好，就给你们看多杀掉。神杀掉他们简单不简单呢？很简单，摩西说你杀掉这么多的人了，60万人你杀掉，像杀掉一个人一样，是吧？说那么简单，是不是一下子这60万通通会毁灭掉了？但是摩西祷告，摩西实在是爱神的一个人，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爱给他们，摩西他没有接受，是吧？那就也一方来说也是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呢，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了，这给我们一个试验呢。那到底你有没有贪心呢？有没有为了自己利益呢？是不是？那我们看见我们摩西是不是这样一个人？说当神给了应许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并没有接受，摩西还是为了以色列祷告。第一啊，为以色列祷告，头一个祷告的就是啊，这个不能让仇敌啊 藐视你的能力。
嗯，
你曾经把以色列，我们从以色列把埃及带出来，又不要带我们经过这旷野，这些事情呢，这个埃及人都知道，这些事情迦南人都知道，你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那现在你把我们都杀死掉了，
嗯，
那这个你的能力怎么说呢？是不是？那仇敌就会要来轻看，来藐视你的能力，你因为你不能把他们带进去，所以把他们都杀死掉了。
嗯，
这件事情呢，这个是让神呢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大名呢，而着想。
嗯，
第二件事情呢，啊，注意的，他的爱，他说你是那一位守约是慈爱的主，
是的，
你曾经应许，曾经给我们看见，你是这个怎样的向我们施慈爱，你是这个不轻易发怒，你是这个怎样？啊，
不轻易发怒，
你有丰盛的慈爱，赦免
罪孽
和
过
犯，
把万不义
等等，是不是？
嗯。
那他下边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罪孽。嗯，这是他摩西祷告第一点，就是不要让仇敌羞辱你。
嗯，
第二件事情呢，你记得你要知道，你曾给我们看见你守约吃慈爱的人，你是爱的神，是吧？当然你如果把我们统统都杀死掉，那个按照公义来说的，那你是公义，没话可说的。你说神是公义的嘛？我们既然是不信也不顺服，那神把我们杀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呢，你不仅是公义的神，也是什么？我们的神也是，
慈爱的神，爱的神。
虽然你公义那满足了你的公义的要求了，但是你的慈爱啊，不能满足你慈爱的要求。
对，
而且你是慈爱的神。
嗯，
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怜悯。原来是像
审判
发生的啊，怜悯原来像审判发生，这是雅各书第二章，那有一句话说怜悯像审判发生，是按照神审判来说呢，他会一家把都杀死，那是神的公义啊，神当神的公义，没有话可说的。那第二件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怜悯向他神了，神是满着慈爱、满着怜悯的神了，他既然是满着慈爱、满着怜悯的神了。就不能这样做，若是这样做的话呢，那神的慈爱到哪里去了呢？神的怜悯的心肠如何到哪怎么讲呢？所以啊，他就得看见说，一面你不能叫仇敌羞辱你的名，第二方面你要知道你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说你不能够违反你的本性啊，那是吧？你是这样一位神，你不仅守约施慈爱，并且你就是这一位慈爱的神，那你要照着你的大慈爱啊，赦免我们，赦免他们的罪啊。所以神说好了，我就找你话呀，说什么？说摩西实在是很会祷告的，就是若是我们祷告的话呢，我们就说主啊，求你可怜我们吧，我们就是这样孤单，就是我们也不会祷告，是不是？那但是摩西会很祷告，一方面祷告，你要不要让仇敌羞辱你的名字，是吧？第二件事情呢，你要不要忘记你是慈爱的神。若是你把我们都杀死，你公义虽然没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爱心呢，就是没有办法找交代了。所以神就没话可说了。到这时候，神说：“好了，我就赦免他们的罪了。”所以他们罪都赦免了。所以摩西实在是一个很认识主的人，也是很会祷告的一个人，是吧？啊，神虽然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呢，那个审判。那个惩罚呀，那个苦果呀，他们还要去尝的。像大卫呀，虽然是赦免大卫的罪了，好了，赦免大卫的罪是赦免了。拿单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这就真赦免他的罪了。但是呢，那苦果还是要尝的。从今之后，早点不离你家。所以大卫虽然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呢，但是还是借着管教，那地方看见那个神在那身上的惩罚，所以神仍然。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他的管教，那个就是神的惩罚，那个就是苦果，就是你犯罪总要吃那苦果的，是不是？不能犯罪好赦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苦果还要吃的，你知道？神赦免我们罪是不错了，但是还要吃那苦果。所以今天我们所犯的罪呀、不要以为说神赦免我们罪的就我们就好了。神赦免我罪了，但是你从前犯罪的那个遗留下的那个东西还在那里。所以这个苦果要需要吃，虽然吃那苦果，但是借着这个吃的苦果呢，借着身体惩治啊，就算熬炼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呢、炼净了，他鼎为炼银了，炉为炼金了，我们这些人呢、有掺杂有杂质的，需要熬炼的。 所以神借着这些惩治，借着这些管教，就熬炼我们，教我们这个被教我们这个被，所以被这个被纯洁。说他降魔说话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虽然今天环境是有些艰难，这苦果我们需要吃的，但是呢，借着神的熬炼呢，叫我们这更纯洁呢。所以神还是满了自然心。就像您也说，他向我说坏的一念，不是讲灾祸的一念，是平安的念，叫幕后有指望，好像我们这个人更纯洁，更能像主一样，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需要吃，那苦果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到荒野里头去漂流40天，这就是时间。那么就照他们所说的，他们失手的逃避在旷野里头，那他们这凡是在20岁以上那个向我发言言，这些人统统到这个旷野，没有一个人能看见我赐给他的迦南地。这是他们所该吃的苦果。说40年一年的第一天呢，是不是40天嘛？那现在40年啊，在熬炼，是吧？40呢，总是一个熬炼的数字啊，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所以我们主耶稣也在旷野受试探了，
40天，
有40天嘛，是不是？所以总是一个试探的日子，一个受试炼的日子。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在神的手里受试炼的，感谢主，只有40天的。不过他这里要40年，一年顶一天呢，那就很难，
太久了，
没有什么机会了。以色列他们就没有机会了，没有办法了。那一代的人统统都死在旷野里面，那神就
怕。才有一半，活不到80岁。
对了，
所以加勒都86岁，84岁，85岁，
85岁，
加勒也跟着他一起走啊。
耶稣亚也跟着一块走，他们是都带过来的，其他都倒闭了。其他也可以，有的人也会说年就很长的，不过你借着疾病啦、借着什么东西，反正总有难处，总有问题啊，就过去了。说统统在旷野倒闭了，结果都能摸到数点以色列人是不是？没有一个以色列是在那个西奈山那里数点的，20岁以上那个出去打仗的人没有一个人。那除妇女孩子之外，那么还有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加勒，那是一个主持人，他们是经过旷野而来，那经过旷野过来也不简单呐。以色列受以色列在旷野里头漂流40年了，
他们跟着
那个是的这个受试炼了，而他们呢陪着他们受试炼，陪着他们受试炼。所以
亚伦和那个摩西也都死了，
后来
都死了，都死
在这40年是吧？
对对对，40年完了，末了，快到末了的时候过去。
他也没进去，
没进去。
说这个约书亚和加勒是蛮有爱心的人，不仅有信心，有爱心的人。爱心呢，总是信心产生出来的。你有信心，就像爱心出来的。这是第33段的神的审判，末了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的。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后悔了。哎，我们还不是上去好了。然后现在他们就。从早晨起来之后就上了3点钟了，下去之后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要上到伸手应许的之地，我们要上去，那这个他们要上去了啊。这摩西怎么说呢？你不要上去了，不要上去，现在上去也不行了，是不是？因为神已经决定说让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了，你们现在不能再违反神的命令啊，又去上去了。上去没有用处，虽然应许是对的，神应许你们要进到迦南地，这是应许，没问题。虽然神的能力是大能的，也是神依旧能够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呢，神的同在不在了，
是
啊，没有神的同在了。说约柜也不在那里，摩西也不在那里，神的同在，他不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不光是要有神的应许，认识神的大能，我们还需要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这应许啊不能成就的，没有神的同在，能力不能，大能不能显出来的。神的大能完全因着神同在而显出来的啊。所以啊，摩西和与神的约柜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摩西都不要上去了，你们没有这个上去之后对你们没有益处了，那你们神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光是有应许，光是认神大能，若是没有神的同在啊，仍然是虚空无益的。 所以我们要宝贝神的同在，胜过宝贝一切的事情。那神若与我们同在，那个神的大能才彰显出来。神若与我们同在的话呢，那个神的应许啊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要对他们所说的，神若喜欢我们，他会把我们带人去的。那神与我们同在，他喜欢我们，与我们同在，这个没问题，神的能力一定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宝贝神的同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失去神的同在的，不能让神同在，我们和神同在有了间隔的，我们总是要宝贝神的同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摸到神的同在，那神的能力和他的应许啊，咱们身上都能够成全。所以末了一段呢，就说到他们虽然有神的应许，也知道神是大能的神，但是呢，应当没有神的同在呀。他们都失败了，结果亚玛利人呢，还有迦南人都出来打他们，跟打的，把他们一直杀都杀败了，打到赫尔玛，赫尔玛那就是完全毁灭，完全把他杀掉了，他杀掉了。那上去的人没有上去的人呢，还有好多了，是不是？不会都上去了，都毁灭的，没有一个是回来的，所以。要宝贵神的同在。
好，再见。